行，主，感谢你，你用你的话语立定天地，所以你的话语也成为我们的引导。主，愿你的话语在今天这次让我遇见你，借着你的话语刚强你心智，认识我们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为我们舍身舍命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跟随这些先圣先贤的脚踪，让我们学习如何来服侍你。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上个星期我们谈到来认定这个服侍是一件非常价值的事情。之前保罗在遇见主耶稣之前，他是用什么来认识主耶稣的？他自己说，他以前是凭着外貌来认识耶稣。那等到他真正的生命跟主相遇之后，他就说从此以后不再凭着外貌用肉体这个世俗的眼光来看待主耶稣了。所以因为他这个有眼光的转变，他就看出的跟随主耶稣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所以他就立定他的一生愿意来跟随主。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在中国非常带出非常影响力的宋尚杰博士，那我们都知道他有非常好的在博士的学位，但是在他在回中国的时候，他看见这个中华大地有这么多的灵魂竟然还没有认识主，所以他认定了他这一生最有价值应该做的是什么，所以他就把他的文凭都丢到海里。这个文凭在当时那个年代你可以看到是非常有价值的，他凭着这个文凭他可以在中国怎么样，也许是有很好的成就，开工厂成为 CEO 赚钱，可是他没有这样子做，他把这个丢到海里去，然后呢，立志来成为一个布道家，所带出了很多，我知道在中国很多在侍奉上很有影响的一些人，都是在宋尚杰博士的布道里面信主的。我们看到一个价值观的改变，认定了什么样是真正的价值之后，他带出了偶像，是影响的。是永存的，所以这个价值不是只有在地上这个短暂的肉眼看得见的。所以保罗也是这样子，因为他就认定了他所服侍的这位是主，是主，是这个创造宇宙万物一个主宰，这样一个主，所以他服侍是绝对有价值。而且这位主成为肉身，然后他又复活了，表示什么？所有的能力、生命都在于他，所以他对他们所有的侍奉所摆上来，绝对是可以的，存到永恒的。所以他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还有他为什么愿意放下他所有一切？所以他说看成粪土，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差别呢？因为事实上他自己经常讲，是因为被爱所激励的，所以激励了他。能够激励他，所以他觉得这件事是很有价值，值得去做的。所以他就是因为感恩，所以他愿意来起来来服侍我们主。所以他认定了这个服侍是这么的有价值之后，他就一生，然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他都没有放弃他当初所定下的志向。所以今天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如何。来跟随这样一个侍奉一个模范。今天经文跟大家交通的是在哥林多前书这里所讲的。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这么说，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肉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 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回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污秽万物渣滓。保罗为什么说这句话？要了解这句话，我们要往前面去看一看，为什么保罗对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说出这么很严厉的一段话里面。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哥林多呢问题多多，这个教会啊，我在想啊，这个大概让保罗感到非常心痛，流泪很多之外，大概经常呢睡不着。哥林多这个教会的背景之前稍微提过，他们呢做很多的争闹是其中的一个分派最大。下次我可以再讲他对这段当中保罗怎么说的。那今天我们就只看第六节到第十三节来看一看这段话。之前因为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非常骄傲无知，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说啊，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因为他们是什么？有人说我是属于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于亚波罗的，有些人我说是属于彼得基法，有些人就大口说我是属基督的，最大的一个。所以他们选边站，选哪一个是最好的、最优秀的？他们觉得我是属于他的。所以保罗就在劝诫他们说：“你们看看我跟亚波罗，你们效法我们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载的，免得呢你们知道这些人就是自高自大，你们贵重这个，轻看那个，这不是的。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谁跟他们让他们跟世人不一样呢？还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吗？那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你这些恩赐，你什么都会，恩赐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你才得到的。恩赐既然是叫恩赐，那就是神给予的，是赏赐的，不是靠行为。所以如果是这样的，那什么所有的都是从神所恩赐领受，既然是都是领受的，你有什么好夸口的呢？所以呢，我们看见哥林多的教会他们论断保罗，他们呢自高自大，第六节所讲他们自夸自欺自骄，还有前面往上看的话，他们自以为有智慧，然后他们自己变大。所以第八节保罗就跟说，你们都饱足了，你们都很饱了，就没有欠缺的，不再渴慕了，你们就丰富了。为什么？不只是丰富啊，以为物质很丰富，可是他们灵里其实是非常贫穷，可是他们没有看见，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自己什么都有，什么都会了，所以就不用再饱足了，所以你们自己呢就做完了。保罗说，如果你们真的是做王的话，那我也很高兴，我就跟你们一起做王。为什么这么讲？请他回到第五节，其实他第五节也说保罗一句话，他说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造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所以当时的哥林多的这些弟兄姐妹觉得这个什么时候到了，只有我们这样的教会什么恩赐都有，所以呢我们就等候末世。所以他们觉得我们其实得到属天各样的部分了，所以呢我们是哪掌权，我们是王，我们以基督一族复活，所以我们是哪是掌完全。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讲什么，如果你们真的是现在可以做王的话，那我很高兴我就跟你们一起做王。说保罗指出他们当时对基督再来这个时间线有个错误的见解，所以他们已经时候到了。说保罗说不是，所以在神学上我们知道这个人在讲什么，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说已然未然，对不对？ Already but not yet。 所以最好的解释是什么？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诺曼底登陆，不对，那我们知道从历史的演变，我们知道希特勒纳粹的掌权控制就后来衰败了，但是诺曼底 那次登陆的那一次，虽然纳粹失败在诺曼底，但是他真正最后的政权还在后面， 但是诺曼底登陆的确是一个胜利，对不对？所以那是 already 胜利的，但是 not yet， 最后收拾残局还要经过几年。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说，你们以为已经复活，耶稣基督复活，你们就跟他们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基督是王，所以你们也是王，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话，保罗说什么？基督又神又叫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坐在天上。你跟这位主可以一同坐，也就是把他从平起平坐，那表示什么？你的位分是什么？跟王的位分一样。每次我想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许多年前，许多年前，台湾有一句话叫做“南流北寇”，讲的就是什么？台湾的北部呢是寇家的，大家很熟悉。南部的呢，有个叫做刘东坤的，所以叫南流北寇。那有一年，我们那个时候教会请了那个刘牧师来为我们做培训会，他讲了一件事，我就一直印象很深哈。不过这是他讲的哈，我没有说是你们自己去评论。他说、我们跟耶稣一同做王，所以呢，你当王的话，王就是要管理嘛，那你管理什么？他说：“你看，这个宇宙银河这么多的星星，那你当王嘛，你就去管几颗星星嘛。”这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是转述。他讲这个我就很有趣啊，但是我一直没有从圣经里面去找到这个论据。因为他有三层天的经历，他有这种认识，他知道。只是那时候弟兄之间就一直在讨论这件事，那我们都记得这件事，也非常有趣。OK， 好，所以这是已然，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当王了，所以我们的确是以他可以一同做王。但是未然，真正的时候还没到，所以我们看到提后书里面保罗告诉提摩太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做。”所以那时候什么？提摩太还在遇到很多的困难艰难当中，所以保罗跟他讲这句话，表示说你要继续忍耐，忍耐过了你就可以做，表示那个未来还没有到。还有启示录也告诉我们，对不对？他说头一次复活了，有份了，对不对？圣洁的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全变，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做一千年。就不管你是灾前背景灾后背景，从启示录这段话我们看到信徒做完那个时间还没到。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自己认为是什么？是圣徒，他们这个教会是完美的，他们已经享受了所有的福分，所以他们可以做完的。所以保罗在前面的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就指出，他们自认有智慧，所以他们老说神其实都学全了，愚拙的，他们自己认为很属灵。三章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参透万事，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说，属肉体的不能理解属灵事情，所以这些是属肉体的。你以为你都明白所有的奥秘了吗？所以奥秘是在第二章讲的，所以他们非常的骄傲，以为他们什么都懂了，有各样的恩赐，所以他们就鄙视保罗，认为他们不再需要保罗了，他们什么事都可以自己来。保罗跟他们讲了这句话的时候，他就跟他们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灵敏的放在最后面，好像是定时界的囚犯，我们成为一台戏，要为世人跟天使可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在你们看我们是笨的，你们在基督里面。”你们好像是很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是刚强的。我们里面有荣耀，当然我们却被你鄙视。我们知道保罗写这个情景的时候，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非常清楚保罗在说什么。因为当时的罗马，我们知道罗马打胜仗之后是什么？把俘虏并不是在场上全部杀掉，他们会抓着一些俘虏回京开除回京， 说所有的俘虏，我们定眼睛就能看到，都是在所有的俘虏呢，都是在队伍最后面，然后呢就被大家耻笑，丢石头，然后这些没死的当成俘虏的，他们会怎么？最好的是当奴隶，但是大部分他们是怎么样？就是放到格斗场去，就卫士子，还有呢，
那个
啊 ，Gladiator 互相残杀。
啊，没有，太险了，
命运
还险吗？
险的不得
终结都是一样的，
怎么会这样呢？
就是找死，完事。
没有啊。
就保罗在跟他们讲，我们好像就是那群在最后面被你们耻笑、被你们看不起、被你看是最软弱、最没有荣耀的人。这是一台戏。的确，使徒这些传福音奉主来传福音的命运，的确，我看见他们是很多人都殉道，但是他在地上被人家看见藐视的时候，在天上确实得到很多的荣耀。所以第四节保罗就在讽刺哥林多的教会，你们以为是聪明，其实人是愚拙的。是很有荣耀，其实在是什么都不是。讲完这句话之后，保罗就很感慨说：“到如今，到如今，我们这些侍奉的人，仍然是又饥又渴，又赤身肉体，又被挨打，而且没有定住处，而且我们非常的劳苦。”把我自己亲手提供，被人辱骂，我们就祝福他；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诽谤，我们就善劝。事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虽然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但是这个时候还未满足。还未到，所以传福音的时节，在这个福音的时钟上面，仍然是在什么背负十字架的过程，所以一定会什么又饥又渴，也会赤身肉体，还有呢会被挨打，而且呢在这地上
我没有办法，
是一个流浪，
不是很大声吗？
生活上啊，
是啊，又改变了我。
要
不要什么地方动一下有感觉
弄的
哥林多教会人他们看这些奴隶是什么
声音嘛
labor 是很低层的就是
是啊
白领阶级跟蓝领阶级一样所以我们宣教施工有些就是叫做什么劳工阶层施工乡土施工针对不一样的族群所以在哥林多教会当时看见奴隶这是做 labor 都是非常 low 阶层的所以他们看见保罗亲手做状的觉得这个人是很 low level 的亚波罗这么有学问还有那些家教师有很多华丽的言语这些教师真是尊贵啊保罗这个人这个都是做劳力的他有什么好尊敬的呢可是保罗这里给我们看见他讲的这句话你们想到谁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诽谤我们就善劝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讲主耶稣保罗侍奉所走的路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路线。所以我们看到，你回想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他登山宝训之后，主耶稣什么？要爱你仇敌。讲到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主耶稣也是这么讲：辱骂你的，你倒要祝福；逼迫你的，你要为他祷告。所以保罗在那里讲， 就是我在效法主耶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后面会说，你们要效法，向我效法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这里留下了一个侍奉的典范。这个侍奉的典范是什么？是他效法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从这段的经文里面看到，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就成为保罗跟随的对象，跟他侍奉的典范。所以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怎么样，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天天来跟从你。说保罗就是这样，他的生命跟生活就反映出他以主耶稣基督为那个侍奉的典范。所以今天我们要跟随保罗的脚步，来看看他是怎么来服侍主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到，其实侍奉这件事情，从一个角度来讲，侍奉其实本质就是背十字架。那保罗如何来看他跟基督这个十字架的事情呢？一个我们非常肯定的，他是先认定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十字架是基督的得胜的记号。所以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他不断地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讲，我们认定主耶稣基督的已经是复活，他是死而复活。所以十字架是什么？为什么要认定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神预备的一个挽回祭，所以神的愤怒得以平息。所以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他灭亡的人为愚拙，叫他得救的人却是神的道理。而且十字架使人脱离这些律法控诉，得以因信称义。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他就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和死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保罗认定了十字架这是一个救恩的基础，而十字架也是主耶稣复活死而复活的一个明证。所以从此他就是传讲十字架为他所有信息中心。所以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所以保罗说，我就定义了，在我当中呢，不知道别人，只知道耶稣和他钉他的十字架。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Note 不知道去哪里啊？我就很有兴趣，因为保罗说：“说我钉一人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人，只知道耶稣基督钉他的十字架。”所以当我在想这一段的时候，我就突然很好奇。保罗真的就只讲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所以呢，我就决定从新约保罗的书信，从第一卷罗马书，一直把它翻到最后的腓立门书，我就想说他的书信是不是真的就是在讲十字架？哎，结果真的，我现在凭我的记忆啊，我那时候写 note 不知道跑去哪里。罗马书其实是最多的，你随便一翻，罗马书有很多主耶稣在讲十字架，耶稣基督十字架跟他复活非常多。哥林多前书跟后书就不用讲，也是今天我们在讲的。前后书之后呢，加拉太，我刚刚已经讲了，他说什么？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对不对？然后他的十字架，哎呀，太可惜了，我弄不到最难的啊。以弗所书更是，他都讲到他的十字架，也真的是没有跑掉的。然后呢，腓立比书更是最简单，我们就可以想到第二章，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腓立比书、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后书也都是讲到什么？基督的复活，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 后来呢，你再看到那么提摩太前后书也是一样，都非常肯定的。那这个你们都可以想到。好，那我就印象最深的，我就想说他对教会的书信讲到十字架，那是很肯定的啦。那对个人书信呢，提摩太后书提多这些也是很肯定的。提多里面也有讲到基督跟他定十字架。好了，那我最有趣兴趣的一段经文，我就想，那腓立门书有没有讲十字架？腓立门书只有25节，那没有第一章、第二章没有，就只有一章，只有25节。25节里面有没有讲到十字架？我把这个功课留给你们好了。好，所以我就觉得这非常有兴趣，我就是啊，真的吗？他从此后就只认定十字架，我只传讲基督跟他的十字架而已，真的是如此。而且他所有的信息的中心就是讲十字架使人罪得赦免，人因信呢就必定得救。然后看到哥林多的教会，他看到属世的智慧，就保罗跟他说，真正的智慧是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劝勉哥林多教会要回到神面前，因为他跟哥林多教会人讲很简单，他在第一章的二十五节到最后面的所讲，他所说愚拙的、愚笨的、有智慧的，这些其实很清楚，他告诉哥林多教会人意思是什么。十字架分隔两类人，一个是灭亡，一个是得救，就是这么简单。就好像你如果看四福音书的话，看主耶稣，主耶稣只能看人。当时的犹太人外邦人看的是穷人、富人、地位高的人、地位低的人，有学位的人，没有学位的人，自由的人，奴隶的人，这是人按照肉体看。那主要是怎么看人？主要看也是一样，他就是从十字架来看，罪人跟义人，就是这两种，再没有其他人。保罗在哥林多也是这样跟你讲，你们把人分了很多的种，但是十字架是分两种，一个是得救的人，一个是灭亡的人。哥林多教会，你们属于哪一种？十字架是保罗传讲信息的中心，而且我们看到十字架是保罗侍奉的核心。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说，人如果自洁的话，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定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借由十字架，我们脱离罪的洁净，就必定成为神的器皿。还有呢，在侍奉的过程里面，十字架是中心，因为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所以效法基督的死，跟和他一起受苦，这是保罗侍奉的经历。还有他说，如果我能和他一起受苦的话，也必定和他一同得荣。所以这是侍奉的一个盼望，一个很确切的盼望。所以当我们侍奉当中跟基督一同受苦的话，也一定将来跟他一同得到荣耀。还有这个侍奉的过程不容易。他跟哥林多教会的人所讲的这些经文，所以他也同样在腓立比对腓立比教会人所讲。他说：“我怎样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都在，我都得了秘诀。什么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在侍奉里面遇到困难。”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就是靠着十字架，什么情况都能够得到支柱。 看见十字架是保罗生命的印记，就是在加拉太书第六章里面，他自己向加拉太的弟兄姐妹所说的。所以他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这么讲：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这是一个生命，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而且他说：我不以别的夸口，我就只夸我主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因这个十字架，就我来说呢，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来说，我已经钉在十字架。所以他的生命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还有我们看见他生命的印记是什么？他所有处事为人都跟他的福音相称，他的蒙召跟他的福音的行为所表现的是福音相称。所以他在生命当中彰显的十字架是他生命的印记。所以他认见十字架之后，刚才提到了，他就什么活出十字架来。所以我们知道，十字架就成为信徒生活上一个准则。所以我们怎么去活出十字架呢？保罗告诉这些弟兄姐妹说：因为你们是什么？你们是重价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来荣耀神。所以不论你们是吃或喝，无论做什么，只有一个观念，做这件事是不是可以荣耀神。所以弃绝罪恶，荣耀神，是信徒的本分。还有呢，保罗也说你们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因为这个旧人是因为私欲然后渐渐变坏，要叫你们心智要改换一新，那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神的形象所造的，真理、仁义和圣洁。所以我们活出十字架是什么？要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人，这个新人真理跟圣洁。所以神召我们出来是要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是要我们去沾染那些污秽。所以我们行事呢，都要对得起那召我们进他国跟他荣耀的神。这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对帖撒罗尼迦教我们的吩咐。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活出十字架是什么？因为神召我们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应当预备好进入他的国。他也说你们当顺圣灵而行，不要放纵肉体的私欲。因为你说放纵肉体的私欲，你就是体贴肉体。体贴肉体是吗？就是死。唯有体贴圣灵才是生命跟平安。这是加拉太书他所说的。所以我们就看见活出十字架，就是把我们自己同钉像保罗一样同钉十字架，得到一个新生。然后呢，我们不要再放纵肉体的私欲，可是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我们 internet 也发达，其实你眼目可以看到很多的误会的东西，你可以听到很多不应该听到的话。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话，我们就不要再放纵肉体这些私欲。还有保罗劝勉在罗马，这是在罗马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他讲到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你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要回应十字架的爱，所以我们所行的一切都应该来求神的喜悦。最重要的，活出十字架，重要就是什么？要带出和睦跟合一。所以他已经告诉在以弗所书弟兄姐妹，因为在十字架把两下的墙已经打碎了，中间的隔阂已经不再存在了，所带来的是什么？合一、和睦跟盼望。所以一个属基督的人，在侍奉里面，一种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带着合一，合一一起建立教会。合一成为世人的见证，因为我们看到今天世界上的人多少都是争权夺利，都为自己的私欲，尤其在这个自由的社会里面，什么都是以我为中心， 其实我高兴，我做什么都可以。但是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呢彼此互相劝勉，达到这个合一，来向世人做见证。所以我们看见保罗认定了十字架，他也决定他的一生要出活出这个十字架的号召。所以今天我选用的经文，就是来帮助我们怎么活出来十字架，来带出这个和睦跟合一。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一到六节。我们今天要读很多的以弗所书哈，因为我知道赖牧师选了以弗所书当经文之后，我就想说，那就干脆把今天的经文都 focus 在以弗所书好了，这样大家能够对以弗所书稍微再多一点点的了解。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六节，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勉，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证明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段话里面，你们觉得哪一个字最多？一，没错，一。这一段话就是保罗在建造教会的时候他所引用的。他说：“我被他在监狱里面，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监狱书信嘛？他在监狱里面，他就说我因为主的缘故传福音，然后被监禁了，劝你们。”如果蒙召的话，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我们看和合本的翻译的话，一二三节的话，觉得保罗的劝勉讲的是什么？你们行事为人要跟蒙召的人相称，然后呢，你们也要凡事谦虚温柔，来用爱心互相宽容啊，还有呢，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的心。所以我们经常会把这一段经文分成好像是平行一二三，其实不是。这段经文真正讲的是第二节跟第三节，其实在修饰行事为人。怎么样的行事为人才是跟蒙召的恩相称的？就是谦虚、温柔、忍耐、爱心。这个是什么？这是圣灵的果子，对不对？所以是你行事为人要圣灵的果子，让人看得见。还有呢，具体的表现带出的结果是什么？有和平，彼此联络。所有这些你行事为人，重点是什么？一，就是为了一。所以底下四节到第五节，就是一直强调，就是哇。只有一，圣灵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你们指望也是一个，同样的指望。还有，因为我们所信的是同样一个主，我们信的途径只有一条，我们同样受一个名下的一个洗，我们所侍奉的是一位神，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是超乎万有之上。超乎一切，这一章所其实带出来的前面的二章跟三章其实是互相呼应。你如果回去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话，它那里面我上一次有提过，它那里面其实有也是一同，你看它是一同。那第二章里面他说讲到信徒在死在过犯罪中的时候，神借着大能，这个复活十字架，使我们跟基督的人一同活过来。这是第二章第五节那里说，一同活过来，还有与基督一同复活，这是在第二节上半部上，还有一同坐在天上，所以都是一同。等到第三章的时候，他也是一样，他讲到基督的奥秘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跟弟兄姐妹解释什么是奥秘。 奥秘就是同为后次，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是一同一同一同，就从第二章一直讲一一一，第三章讲一一一，第四章继续讲一一一，而且这几章二三四都讲一，是在做什么？回应第一章所讲的，他讲到什么？到时候到了，要按照所安排的，在自己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什么一。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都是一，这福音的奥秘归于一。那从哪里彰显出来？教会。所以教会要为这个一来做见证。所以保罗在这里见证，什么是见证？见证就是人看得见。所以保罗就说，你的行事为人要让人家看见，你所做的要人家看见，你们是一。所以保罗，你如果注意看的话，从第四节开始，这个行事为人，其实在整本以弗所书里面，我就去找了一下，你很了，我像我知道弟兄姐妹也会，现在你会找很好啊，你就把它看这个行事为人这个字，其实在以弗所书这本书里面从头到尾出现了七次。说保罗其实在以弗所书这一章里面，我们经常讲教会建造为一，更重要的是讲到生活上面活出十字架，所以他讲行为行事为人这一章不断的重复。所以以弗所书不是讲教会的概念，他讲的是行出教会的一，成为一个见证，就是世人能够信服，这是以弗所书真正保罗想要表达的。所以你看到以弗所书这边啊，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在第六章里面，这个行事为人，罗马书里面他也是一样。罗马书里面他说，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你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一举一动其实是同一个字，以弗所书形式翻译成行事为人。所以保罗他认定十字架之后，他的生活表现也一直在规劝所有的信徒里面，是吧？行事为人，我们一举一动都要有新生的样子，要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他在哥罗西书里面，他也是怎么样？他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和外人交往。交往其实就是这个字，行事为人。”所以保罗一直劝导我们这些信徒，跟随主耶稣基督教中心，不是只是说说的。我们在十字架得了这么大的恩典，教会，李托生写了一本书，对以弗所书写了一本书，我想大概很多人读过嘛，叫什么？作战还有什么行，对不对？说重点是那个行，说以弗所书 focus point。就是行事为人。所以今天我们了解了很多人，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的，我们被呼召了，我们看见跟随甲中
清楚我们的脚步，我们认定这个服事是非常有价值。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决定有行动，我们要跟随。所以跟随是整个以弗所书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要把握自己，要活出这个跟随的榜样。所以我想今天就借着以弗所书，接下来信息正道信息也是以弗所书嘛，想借着今天我们多了解以弗所书这个信息的精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想想十字架时，是不是真的长十字架？十字架复活是不是也让人看到？是不是真的成为了馨香之气？所以跟我们交往的人，他们看见你一举一动，是不是都看见这里教会是基督的家？这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彼此相互扶持，这就是以弗所书把我告诉信徒的。We have a good question. Let us one. 一起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三位一体的真神，是你们自己见证的意义。所以主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跟父所说，让他们为一，就像我跟你为一一样。主，我们今天看见保罗，他也是不断的劝勉信徒，哥林多教会问题怎么样，看到他们这任恩赐何等大，至高至大至大。主，看见保罗这样的大使徒，在那里谦卑，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苦苦劝说这群信徒，就让我们今日的信徒，在今天在领受这段话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的反省，我们是不是真的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是不是认定了基督，认定这个十字架是我们信仰侍奉的中心？我们在生活当中，活出那十字架来。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他奉主耶稣。